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顺服胜于献祭，对不对？看我们里面情形如何，外面有许多属灵的美丽跟属灵的装饰，不错。这里讲的衣裳当然是指圣洁的衣裳，新妇穿的衣服本来就是圣洁无瑕疵的，光明洁白细麻衣，这还这么不好吗？是不是？这里的鞋子当然是保护它不沾染世俗，当然是好的。但最要紧是他的心如何。这个心腹在这里讲了许许多多推辞的话，没有一点是回答主对他的爱。他完全想到是自己，你看这里的语气，我脱了衣裳，我洗了脚，没有主。我不晓得良人站在门口听见他这几句话的时候什么想法，就好像今天下午我所讲的情形，那一个姊妹打电话来要求我帮助她，我实在是忙得不得了，正在准备雅各书，正在准备，徐弟兄知道的，我要把这个节目单写出来。这个礼拜因为我两天去开会，没有时间，很多事情赶不及，很多的事情。我可以说对不起，我不能回答你。他住得很远的，住在 Ventura County， 我后来发现。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到底你的工作重要还是主重要？这个人在生死的边缘上面，圣灵让他打电话给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不知道。他打了第一次电话来，上次打了一半，我跟他讲要为他祷告，斥责仇敌工作的时候，他听到一半挂掉电话，我心里想怎么回事，会不会再打电话来？但是今天我是在祷告组让他打电话来，但是我今天正在最忙的时候他打电话来，这个不应该啊。听这边我很容易讲很多理由，对不对？但是我立刻知道是主打发他打电话来，我就跟他电话里讲到后来他把地址给我，为他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爱工作爱主，我们因为爱主的缘故服侍神的儿女，不是为了从神的儿女得什么利益，根本没有这样思想。这些事情我们侍奉主人，刚才我讲可以爱工作胜过爱主而拒绝主。那么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脱了衣裳，我洗了脚，我不能再做了？这就是今天所有人侍奉主的人觉得在主的面前怎么说，从最浅的地方讲叫第二里路的原则。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走二里路。另外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力量了，还要再跟随主往前。我们明明是不行了，还是靠主的恩典继续往前。但是这个家偶在这里，他的回答我不知道主听了什么感觉。弟兄姊妹们呢，假如主今天对我们有一点要求，有一点呼召，我知道的，可能有人主要呼召他全世界出来，有人可能主呼召他去看看弟兄姊妹们，有人可能主呼召他你来聚会。但是爱自己过于爱主，拒绝。主什么感觉？主在他的门口说这些话，主的心里面什么感觉？启示录23章20节不是这样说吗？主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的里面与他一同作息，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但是多少的人把主拒绝在外面，还不是没有信主的人，信主的人像这个家偶一样。什么原因？不是不要主的救恩，而是不能够再牺牲自己一点来凑合主的需要。问题就在这里。Bottom line 就是比较是主重要还是我自己重要，就是这个。
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爱读？我常常在这本书读雅各书，常常问自己，也问弟兄姊妹，什么叫爱主？你这里看见不爱自己就是爱主。什么叫爱主？肯把自己利益暂时放一放就叫爱主。你不要以为这很简单定义，你看整本书里面一步一步讲这些爱主的挑战的时候，很多是我们跟不上的。什么叫爱主？这里就是说你肯不肯从床上下来为他开门，就是这样。我说的话，我相信圣灵会把所有需要情形放在各位里面。当你遇见这个情形的时候，你记得雅各书这里所讲的情形，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说，我已经脱了鞋了，我已经脱了衣裳了，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忙碌已经完安顿了，停在这里不能再做了。我到阿拉巴马的时候，第二天就要回来，头一天晚上一个姊妹去世，从我认识这个姊妹到她去世不到12个钟头，不到24个钟头。我是一个侍奉组的人，家属有这样需要，那里弟兄姊妹们他们教会的长老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我们没有办法顾及自己需要，没有办法，半夜12点钟起来跟他去家里，跟他去医院，跟他谈事情，跟那个医院里面的那些医生谈话，跟医院里面的牧师谈话，要了解情况，问问法律的问题，手续的问题。我在阿拉巴马从来没有办过这些事情，我哪里知道。但弟兄姊妹们，你肯不肯为了主的缘故不爱惜自己？考验就在这里，考验就在这里，不是你该做的事情，是你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我在那讲道都讲完了，累得不得了了。约伯记刚刚把42章都讲完，怎么不累呢？但是有没有可能休息？这就是考验你爱主还是爱自己。我讲是很浅的事情，我不晓得良人在外面听什么样的感觉。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不太晓得为什么门有门孔，这里的门都没有门孔，若是有门孔手进来就把锁打开了，对不对？但不晓得他们这里门为什么有门孔，我不晓得。我也看了一些书上讲这个门孔是怎么样构造，我不晓得。但是这是一个透过来可以不能看见，可能是对话的地方，可能这个门孔啊是对话的地方，因为门很重很厚，大门嘛，是对话的地方。良人就从门口里面伸进手来，只有手伸进来，我便因他动了心。你知道，虽然不爱主，主这个没有声音的动作把他的心还是软化了，受了感动。想到他的良人，我相信这个手上可能有许多的露水，可能也有刮伤的地方，也可能有摔跤的时候所跌倒的泥浆在身上。我相信这个手不是很漂亮的手啊，我不相信是很漂亮的手。99只羊，你记得这首诗歌 Yerushalayim 写的歌词，他的手上蛮有荆棘，有钉痕。这个手不是很美丽的手。我们是不是立刻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为什么这个家伙动了心？因为看见他的良人，这个手。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他的手怎样的，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 他的手倒是漂漂亮亮，美美丽丽，好看得很，又香。哦，这个对照，弟兄姊妹们，这个对照，良人的手是怎么样的手，我们的手是怎么样的手。保罗说什么？你们看我这两只手，我这两只手常常供给同人的需要，他亲手做工，他在织帐篷，他手里面染了颜料的颜色不好看，但是比起主耶稣的手还不能比。他的手上有钉痕，我们可以看得见。但弟兄姊妹，我们的手怎么样手呢？我们的手这么干净，那么漂亮，我们为主做了什么？怪不得，是不是我们唱这个诗歌，人生道写的诗歌，受感动的诗歌，为你，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何亲。弟兄姊妹，我们的手太漂亮了，没有一次为了扣福音的门手上起了老茧，没有一次扣到皮破血流，没有一次帮助神儿女的需要。我们的手太养尊处优了，这么漂亮，滴了墨药汁，站在墨药里面，用许多属灵的事情把它封起来，讲得真好听，但是我们的手太干净，太美丽。我不是说一定要去帮人修车，帮人烧饭，这都该做的，在这里讲的还不止这些外面的事情。我们的手，我们的手在做什么？主耶稣的手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个良，这个家偶看见了，去给他开门。第六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 Too late， 太迟了，太迟了，哎呀，太迟了。有没有太迟的感觉？神的儿女如果等到真正太迟才有太迟的感觉，其实还算好的，还有感觉。太迟了，很多人觉得太迟了，我信主太迟了。我常常讲一件好笑的事情，所有信主的人都没有觉得我信主太早了，都说哎呀我信主太迟了，我说早点信主就好了。但是同样的原则啊，你信了主以后，你为什么不觉得你追求主太迟了？你为什么你没有觉得你爱主太迟了？所以你还是不知道你损失的是什么，是不是这样？我不是拿自己和别人比，我21岁信主，26岁蒙召出来。弟兄姊妹们，我觉得26岁蒙召都太迟了。假如有人19岁就蒙召，他对于人生的方向，他能够为主摆上，他的全心爱主比我更多。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这样。你越是觉得爱主的时候，才觉得爱得太迟了。我的良人已经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神不守舍。主的呼召就是这样，以利亚呼召以利沙，以利沙立刻起来跟随他，他把牛劈了，把这个驾牛的这个 harness 把它当柴烧了。那些门徒马太的税官上面，主一呼召他，神不守舍，马上好像疯狂着迷一样跟起来走了。Charles Wesley 诗歌说，哦，那时候讲何能如此啊，对不对？他就起来跟随我主往前去。弟兄姊妹们，这些经历都是真的。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我魂不守舍。你记不记得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啊，当主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主的话就有这些奇妙力量。 你不要以为一次聚会里面你受了感动是个小事，你不要以为一次聚会里面两次聚会里面你受了一点感动你小事，主在对你说话。哦，以马忤斯的门徒因为主说话，他们圣经解开了，他们看见耶稣是基督，认出他是基督来，被他们认出这是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呢，这些经历啊，太宝贝太宝贝，神不守舍不过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一下子过去了。主说话，主呼召，主的爱临到他的身上，现在开始寻找了，现在开始寻找了。我寻找他竟寻不见呢。新约里面主怎么应许？主说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但这里的经历是寻找却寻不见。我记得以赛亚书也是这样讲，他们要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违背耶和华，所以到了以赛亚书就说你们要寻找我寻不见了。弟兄姊妹们，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主也这样讲，哎，主也是这样说啊，在有波涛的时候你们要寻找我，我却不见了，你们却找不到我，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现在在你们中间行走，你们应当趁着有光就近那个光。弟兄姊妹，刚才我不是讲吗？我可能我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讲雅各，因为我不晓得66卷圣经怎么讲得完呢。我们如果错过了机会，那现在有录音带，你不要以为录音带都一定能够有把握。有一次我们录音带就没有录好啊，整个报销了，没有了。讲过的话像风一样出去，我自己都不能再抓住我重新讲的什么，因为圣灵在聚会中间感动我们所说的话，连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都不能完全知道要讲什么。圣灵的感动其实我们以前能知道的呢。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损失了一次机会就没有了。我不是说我讲到特别好，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啊，假如这里有别人在讲传别的信息是出于主的，都是好的。我不是说我们今天讲雅各所以要我特别好，千万不要有这样领会。但是每一次聚集，每一次追求，我们弟兄有说主啊，希望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你都在我们中间了，阿们。每一次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都把最好的赞美归给你，阿们。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再不多的时候你们寻找我却寻不见了。弟兄姊妹，我们时间怎么能浪费啊？他寻找的寻不见了，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哦，弟兄姊妹们呢，这个经历啊，这个经历啊，在个人身上如此，在以色列人身上如此，在旧约的子民身上如此，在新约子民身上也是这样。那些门徒们不明白，说主啊，你到哪里去？那条路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还有人以为主耶稣说的话，他要去自杀。但有一天主不在他们中间，主说我现在去你们不能去，感谢主还有机会。像这里一样，他最后又寻找到他，但这个寻找的过程相当辛苦啊。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这里有很多的问题，在戏剧本上有很多的思想要想过来。我稍微提意见，你知道这个佳偶是什么身份呢？是王的心腹啊。但是他半夜出去寻找，在街市里面寻找，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寻找，所以那里看守的兵丁不以为他是个正经女子，他也没有脸面被这个巡逻的兵抓住盘问，他不愿意，所以披肩也丢了，他也挨了打，伤受了伤。那么弟兄姊妹们呢，当我们拒绝主的时候，这个尊贵的王女的身份，尊贵的王后的身份有什么用？ 你都不愿意让人知道你已经失去了主，你都不愿意知道今天主离我好远好远，我不能找到他。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这是爱主的经历里面一个挫折，但是却对于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时候我曾经被巡逻的兵打伤。那些巡逻的兵就是非常讲律法，非常一点又一狗都不苟言笑，什么事情都照规章办理的。也有这样的基督徒，在他的手中我们受了许多的羞辱，因为照人看我们是可弃绝的，是可羞辱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确离开了主。他没有像跟所罗门一起出来的时候那个华丽的排场，在半夜不能见人的时候却在街头上徘徊。他还有不能说的原因，因爱寻找主被人笑话。弟兄姊妹，你说对不对？这个经历比那个巡逻的兵，这个王后的王女的经历比巡逻的兵跟他的王中间的关系亲密当然是超过几千倍。但是当他寻找主这样在一种经历中间的时候，还要被他嘲笑，还要被他打伤，而且也不能说话，不能还嘴。约伯就是这样，对不对？他喝朋友的讥诮如同喝水，是不是这样？哦，多少侍奉主的人，他们和主当中是有很好的经历，但主带领他们经过这一个被弃绝或者和主当中暂时分离的经历，没有话可讲。人看我们好像是失败的，是有这样经历。那我想这也是死而复活的一部分，而且要叫我们明白，爱主胜过爱自己。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经历发生在他身上？因为主知道他的里面还是爱自己超过爱主。弟兄姊妹们，那些爱主侍奉主的人为什么好像有一天被主弃绝？一面来讲是他有特别的恩典和祝福，因为神肯这样试验他；另外一面来讲，他也有自己的软弱，神需要对付，把他拆除。所以是对的，神没有弄错。但是那一些情形，当他落在巡逻的兵丁手中的时候，连话都说不出来，连解释都不能解释，好像约拿。约拿就是这样逃跑的先知，等到事情发生，他就说：“你们把我丢在海里算了。”他根本懒得跟他们解释，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因为我逃避神呢，还能讲什么呢？那么你们遭遇患难是我的缘故，丢在水里好了吧？就这样子了。弟兄姊妹们，这些经历我再说，在我们的软弱上，我们受这些羞辱是应当的，但是我们所以会遭遇这些，也是因为里面爱主，而神愿意显明我们。还有许多的保留，要叫我们这些天然生命被碾磨、被除去，那些糠皮能够除去。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哦，这句话说出这个佳偶的心啊，我因思爱成病。你不要忘记，这第一章里面、第二章里面就讲过他因思爱成病。你也不要忘记，从前在第二章里面就讲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个耶路撒冷众女子是他追求主的同伴，也是他的朋友。在经历上面，他比他们走得前。但这些呢，当他没有人可交通的时候，当这些巡逻的兵丁用粗暴对待他的时候，他为了要逃走，甚至披肩都丢在手里不要了。他的心却巴不得对别人说：“我爱我的主。”弟兄姊妹，是个矛盾的。神的仆人正在经过试炼的时候，正在经过神更深的工作的时候，外面看是可羞辱的，但他里面还是告诉人说：“我爱主耶稣，我因思爱成病。”但是你人家看他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荣耀，什么都没有，人家看他是可弃绝的， 没有荣耀，没有能力，没有你的成果，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心里还是说，我爱我的主。弟兄姊妹们，这个经历叫这个女子生命才真正越过自己成熟。第九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我发现这一段啊，跟第六章第一节呼应的。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你看见没有？当中很像是诗歌的题材，又有重复的话。如果写散文的话，不能重复，重复的话就表示他文笔不好，没有话讲了，所以啰嗦。但是是诗歌，雅歌是剧本，我相信这两句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所唱的唱和的歌。你想象舞台上面所表现的，他们对那女子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到第六章又开始，我想同一个旋律配上不同的歌词，一个前一个后，呼应这段圣经。那么第十一节到十六节中间是什么呢？女子就起来称赞她的主，称赞她的良人。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详细讲，因为时间已经到九点钟了，我就很简单的说，因为他有机会表白他爱主的心，因为他有机会对别人做见证，他从那个苦境里面转回，好像约伯的经历一样。当他为着朋友祷告的时候，当他宣传宣扬耶稣神的救恩的时候，他从苦境里面转回。当他受一点挑战，有需要传扬福音的时候，生命在他里面活了。在最最软弱的时候，最最无助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有良人有何强处呢？他开始说到他的良人何等的美丽。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当他觉得这样灰暗，觉得一切都是这样痛苦软弱的时候，忽然两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面，有一个就对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立刻回头对他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而且从他的表现看，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灵里面力量重新刚强起来，再也没有黑暗的权势能够胜过他，他就刚强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一样的情形，当我们极其软弱的时候，因着我们侍奉，因着我们传福音，因着我们对别人做见证，我们得的力量。这个挑战，这个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为什么一定要侍奉这一位主？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为什么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一切最美丽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你有什么好处是我们没有的？这个挑战叫做女子刚强起来。诗篇四十五篇说，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底下你看十节到十六节，就是他的快手笔，称赞耶稣，称赞他的主是何等的美丽。前面雅各书里我们多半只看见，也有了哈，也有相反的，多半只看见良人称赞佳偶的美丽，这里有几段是佳偶称赞良人的美丽。弟兄姊妹们，多少诗歌从这里面出来，多少诗歌从这里面出来，都是读的这些诗歌的人，读的这些信息的人，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全然美丽，他们写下诗歌来。那这里是这个佳偶就称赞他的良人何等美丽。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今天停在这里。感谢主，我们只讲头一段，是不是？我说我要讲十节，结果只讲了八节九节啊，第九节算讲过，八节我们就停在这间奏上面，好不好？这是一段诗歌题材。你的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呢？这一个话把这女子里面所有的心怀中间对着她的爱都倒出来了。有时候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很软弱，我们很跌倒，我们很失败， 我们也觉得不能爱主，但是有人跟我们挑战的时候，到时候我们蒙恩典了，我们就开始诉说耶稣基督的荣耀。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